好，大家平安。我们都很想自己生命成熟，我们也蛮想很多属灵的经历，至于说那个谢饭祷告很开心，很有恩膏，所以可能因为很有恩膏，所以越长越高。一个怎么样的信仰才是成熟呢？经文里面有几个地方讲到与神相交，十六节讲到统领。十六节他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统领这个字是相交， 他的意思是相交。那有份十八节也是相交，二十节相交。那原来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跟神成熟的相交，成熟的香蕉是今天的题目，太熟了也需要有人收购，那是另外一种香蕉。好，这边成熟的香蕉，它我们要追求什么呢？一到十五节，一到十五节在告诉我们，他讲了五个都，五个不要，五个都是什么意思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所以这名很重要咯。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在海中经过。他讲到云柱，神用云柱保护他们，所以是有神迹的。每一次云柱升起了他们的前行，替他们挡住太阳也引路。他们在海中经过是过红海。然后呢，第二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意思是顺服摩西，以摩西成为领袖，他们都经历过那个很多神迹奇事，在红海经过，云柱火柱，神的荣耀同在。还有呢，并且都吃了一样的零食，哦，原来圣经也有讲到吃零食的。这个零食呢是只吃麻辣，麻辣，吃麻辣，对，也喝了一样的灵水，是他们在埋怨的时候，摩西击打磐石，磐石出水，他们就喝了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就是耶稣基督，那磐石就是基督。哇！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我经历过很多神迹哦，我经历过神很多同在哦，神的同在显明到一个地步是可见的，整个云都包围着我们哦，有云柱，有火柱哦，还有哦，我前面是红海，后面是法老的追兵，你知道我们多厉害吗？我经历过神迹为我红海分开哦，是不是很特别哦？我也经历过神迹，看见磐石出水哦，我也经历过神迹啊，那个鹌鹑那个马拿都飞过来哦。哇，这种人属灵生命好不好？经历过很多神迹哦，经历过神的全能哦，经历过神的荣耀哦，属灵生命好不好？哦，我去过三重天哦，哦，我告诉你哦，原来三重天里面又有三重天哦，我去到 3.1、3.2 哦，好像一直升级哦。我告诉你哦，我经历过很多很多东西哦，这个好不好？对。经历当然是很好了，对啊，我们都巴不得越来越多经历神嘛。可是保罗竟然讲了一句很特别的，这些经历的许许多多神迹奇事的人，第五节，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怎么会这样啊？经历那么多，有那么大的荣耀，有神说不完的神迹奇事，神一直带领他们，连后来探子去到迦南地的时候，后来不是他们约书亚的时候再去嘛，再派探子去那个去到那个妓女拿赫那边，他说我们整座城都因为你们所发生的神迹奇事，我们都恐惧，不是你们怕我们，是我们怕你们。所以一个民族经历那么多，一批人经历那么多，为什么到最后是成为神不喜欢的人呢？哇，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想。我要不要追求属灵经历呢？一定要，对啊，信仰没有经历它就不是信仰， 是不是？如果信仰都没有经历的话，它只是一套理论、一套哲学、一套思想而已。信仰必定是有经历的。那这些经历为什么又会让人最后成为神不喜欢的人呢？因为我只追求经历，我没有追求跟神真正的关系。对，没有真关系，那为什么没有真关系都有经历啊？那是神的恩典，神已经拣选了以色列人，他怎么会不陪他们呢？神已经救了我们了，所以他一定会给我们恩典的，他一定会让我有经历的，一定会经历他的荣耀跟信息。那变成如果我不回想就算了，我回想一定想到很多神给我的经历跟祝福的。对，我有主动求吗？不一定，我不一定主动去求，可是恩典就是来了，经历就是来了。如果我稍微渴慕一点的话，经历就更多了。那所以原来经历是我们要追求的，可是它不是最重要最终极的目标，关系才是最终极目标。神在街边很爱百姓，百姓也经历很多神迹奇事，可是呢，摩西讲了保罗又讲了五个都之后，又讲了五个不要。他讲了五个不要，那五个不要是什么呢？那五个不要是他说我们要引以为鉴，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人会不会贪恋东西啊？都会哦，只是我的贪恋你看得出来还是看不出来而已哦。我们都有里面的渴慕，我们里面想要得到一些东西，那个东西会隐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保罗才说我们凡事都不能自夸，因为到最后末日的时候神来的时候，一切隐藏的事都要显明。隐藏的事就是我所喜欢的东西，我里面的一些欲望。那这些欲望就让百姓不停埋怨，这些欲望让百姓拜偶像，这些欲望呢让百姓试探神，所以这些欲望呢让百姓行奸淫。保罗一直讲了五件事情：他们贪恋恶事，他们拜偶像，拜偶像是指他们拜金牛犊，对不对？然后呢，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玩耍是一个比较淫秽的词，事实上是讲到淫乱，他们在那边淫乱。我们也不要行淫乱，在席亭那边，席亭他们行淫乱，一下子就被杀了23000人。然后接下来呢，他们试探神，他们发怨言。整个保罗在强调什么？第一大段保罗要强调是，如果我要成熟的相交，跟神相交的话，那我必须要追求关系，我不是追求经历，经历是要的，可是它不是我最终要追求的东西，我要追的是跟神真正的关系。所有五个不要都在破坏关系，它都破坏跟神的互动，就产生这五个不要里面的问题。保罗提醒我们一个蛮重要的，原来我是不是信得过神？百姓在旷野埋怨，那我们在这边高调说，哎，他们真的是没有信心。只要我们去过旷野，我们也会说，我应该比他们更早埋怨。都是石头，都是大太阳，是不是？有食物吗？没有。水源呢？也没有，都没有。但是原来那个环境的的确确是会试炼人的，那个环境是不容易的，那个环境让人想东西会想歪的，因为晒到头昏脑胀，对，想东西就会想歪了。想一想啊，在埃及也不错，对，好歹都有东西吃啊，在埃及我们多享受，忘记原来是奴隶。所以保罗提到这个东西，他说我们有没有去看那这个东西跟哥林多教会有什么关系？哥林多教会也没有属灵经历， 一样有，对啊，百姓在云中，在海里面，在神迹，在奇迹，很多这些东西。哥林多教会也是恩赐很强的教会，他们应该也见很多神迹奇迹，他们也有很多属灵经历。那原来这些属灵经历不保证他们跟神关系好的，不代表我们常常都有美丽的误会。我们觉得某一些人会有很好的属灵经历，这代表他一定很成熟，一定灵命很好。我们越来越发现不一定的，正如有一些人他是天才，他可能是数学天才，可是呢他整个其他方面也许都不行的。不是一个人一方面很强就全部都很强。以前我有一个老师，他是哲学博士，教我们数学的。我后来看他写一些文章，哇，原来他很有深度。可是我看他上课，那个教我们数学，他会对着那个黑板自己那边写，写到一半忘记了，停了很久，停了3到5分钟啊，再把下一段写出来。他在思考。如果是一个专业的数学老师，他就不会这样思考，他应该很熟练啊，写出来了。原来他，然后你听他讲话呢，速度奇慢，很慢，慢到我们都觉得，那个时间都在停顿，时空都在停顿。我们从他上课就会进到永恒当中。可是看他写东西，哇，很有条理，表达能力很强哦。那原来一个人他很有逻辑，表达能力很强，不代表他说话很好，不代表他很会教导，不代表原来一个成熟的点，不代表他全人都成熟的。我也看过一个故事，讲到以前大陆一个围棋高手，围棋最高是十段，他是十段的高手。对啊，有一次他太太外出的时候，你记得把衣服记得洗衣服哦。对啊，他就好哈，然后他一天都在研究他的围棋嘛。那结果那衣服呢，那老婆说你洗了没有，他说我洗了哈。那在哪里，他说3天还是5天之后，他说在哪里，应该还在那个洗衣机里面吧。原来很厉害的一些人在生活方面不一定会懂得自理的。这是一个比喻，是当我们看见某一些人他在属灵里面很多经历，不代表他全面都是成熟的。我们要看一个人懂得平衡，看欣赏他的优点，也接受他有蛮多不足的地方。有属灵经历也不代表他全面都是成熟的，不代表这些。对啊，那所以我们要很去思想，到底我要追求什么。哥林多人面对挑战多不多呢？他们也面对很多挑战，虽然有属灵经历，可是呢也很多怨言，很多的结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属灵经历很多，代不代表神喜欢他们呢？不代表，不代表。所以保罗说，你们去到第11节，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通常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不会觉得神是信实的。通常我们受试探的时候，不会觉得这是我能够承担的。神不会把过于我能够承担的给我的，这是事后才知道的。对啊，进行中的时候都会觉得我所受的是最苦的，进行中的时候都会觉得神你好像不是很信实哦，你没有帮我，以及我们面对那么多的问题，一关又一关，没完没了，好像一直都在那个困境当中。所以保罗提醒我们，鼓励我们，原来这是一个试，可以说如果从魔鬼来是试探，从神来呢，神允许呢，是一个试验的过程。 它是一个试验的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是神经过神的允许，经过神的筛选。那魔鬼会不会筛我们，如同筛麦子一样呢？会哦。耶稣对彼得说：“对啊，魔鬼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对，可是回头你要坚固，我已经为你们代祷，回头要坚固你的弟兄。”对，那原来很多东西，我们在这个世界一定会面对苦难，面对这个筛的过程，筛麦子的过程，是否相信神的信息呢？今天读这一节就蛮有特别的感觉，好像神在我们一些不容易的光景当中，给我们一些新的东西，一些新的亮光，新的体会。他要祝福我们，他要帮助我们，对，他是信息的，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因为也要开一条出路，要开一条出路。对，仿佛是在那个，这一句话很不简单哦，这一句话是在记在没路的时候，神说开一条路哦。这句话是在困境里面，他说我把那个困难陷在一个范围里面，这个范围是你们能够承担的。对，好像如果我们要训练小孩子的话，我给他背包背东西，那个背包一定是小背包，对不对？而且里面背的东西呢，是能够承担的，是能够承担的。对，我还记得，陈小宝的时候，刚刚好我们订了一些杂志，那个中信月刊，对啊，中信月刊啊，我就故意看他能够拿多少本。叫他拿一本到那个接待处，从办公室的接待处，他就拿出去了，很开心，就跑回来，我开始加重分量，给他5本，他也可以拿。后来我好像给他20本，他能拿吗？他可以哦，他就拿出去了，拿出去就回来的，就故意做一个很累的样子，因为他要得着我的称赞，他就故意做很累很辛苦，好像仿佛对我说，他虽然没有表达这个语言能力，可是他用肢体语言告诉我说，你知道吗，我已经尽力了，你给我的是过于我能力所能够担的，可是我都完成任务了。我就笑一笑的称赞他。那时候没有寄太多本来，否则我下一次就给他50本再去。都是按照我们能力能够承担的。对，在他看起来，他觉得啊，要我拿20本，是不是有一点厚？可是他做得到吗？做得到。神看得起我们，神看得起我们，所以他量身定做一些训练给我们，一些试验给我们，是你一定可以过关的。对，那当我们觉得很难过不了关呢，他又开一条路，你就看见，哎呦，有路哦，有出路哦，可以过关哦，一定可以的。保罗用第一大段鼓励哥林多教会相信神，他们有很多，如果一个教会又有很多属灵恩赐，可是又产生很多关系里面的紧张的话，那这个教会也许会气馁的。保罗鼓励他们相信神，他是信息的。第二大段，保罗第一大段是追求关系，第二段呢，保罗说要追求圣洁。他回到那个吃喝的问题，16-22节是追求圣洁。保罗把吃东西放到一个高度，就是相交，好，与神相交，吃代表相交。那如果领圣餐，就是与基督相交，与神联合；如果吃拜偶像的东西，做拜偶像的筵席，就是与鬼相交。所以不是简单吃东西的问题，是相交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保罗就要鼓励他们，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人，不要把生活跟信仰分开，生活跟信仰是结合的，所以要在生活当中思想信仰， 要在生活当中思想圣洁，吃跟喝表面只是生活，可是它是关乎圣洁的问题。吃跟喝不是简单的事情，吃跟喝事实上要思考，是 我的思想有没有思想圣洁。如果把它引申远一点的话，到底我吃哪一套，我的思想里面是吃哪一套，我的思想里面是接受负面的东西，还是我吃的是健康与神相交。我思想如果吃埋怨吃负面的，我是跟魔鬼相交，我在认同他，我在支持他，我在同意他。如果我吃的是与基督相交的话，那我在认同神，我在神的恩典里面就继续前进。所以保罗给的提醒蛮重要的，生活里面怎么思想，我所做的事情是跟谁配合，跟谁相交，是有没有分别为圣。这是第二大段保罗讲追求圣洁。第三段追求的是 容神一人，23到33节，他回到那个凡事都可做，可是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可是不都造就人。无论什么事情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是求别人的益处。最后呢，他讲到第31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荣耀神，叫别人得益处。那这个思想是蛮不容易的，讲是容易，口说是容易，等于保罗整个思想是跟当时整个思想方法完全不一样，也包括跟现在每一个思想方法不一样。现在每一个思想方法是追求我的权利，我的自由，我的喜好，我的益处，我的全部都是我。那保罗讲这个东西是等于他要把我放下来啊，本来是人自我中心的，现在是想别人的好处，那已经是不容易了。那想别人的好处的过程，我总要想我的好处嘛，我跟好处跟别人的好处一同得好处，那可以啊。可是我要为别人的好处放下我的自由，那这个我又要放得更低哦。对啊，本来是我很高的，现在呢，如果要我跟别人平等，大家有益处可以啊，你有益处，我总不能吃亏嘛。现在呢，吃不吃亏？哎呦，我的自由也要放下，所以我要变得更低了。我变得更低，如果有一天说神说你愿意为我舍己吗？以及我得荣耀吗？哎，我要放得要更低了。所以保罗在讲一个东西，信仰里面我的位置，它有两种，一种是很高的，因为被拣选，很高被拣选。可是这种高不代表我跟神关系好，它不代表我在荣耀神。如果我很高的话，我一定有属灵经历的，那这种属灵经历也没有带动我去思想我分别为圣，这个属灵经历也没有带动我去思想我整个生命的重点是成为别人的祝福。神要透过我这个人成为一个祝福的管道，祝福别人。那我用什么去祝福别人呢？就是我愿意去思想别人的好处。因为一思想我自己的好处，我很难去祝福别人，他会成为自我中心。当我一思想别人的好处，我这个人想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对啊，昨天跟一个姐妹吃饭，她说她买东西从来都不讲价的，不砍价的，你说多少他就给多少。对，很特别。他说我能够祝福你我就祝福你。我们就跟他开玩笑，感谢神，因为神给你很丰富，所以你应该慷慨。那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继续说便宜点嘛。生命不一样，我们可能想的不是说祝不祝福别人的问题，我们说这个东西有时候 讲一个便宜一点会比较开心嘛，里面的感觉是不是？可是他想的是因为神给他祝福丰富，所以他也去祝福别人，他不想砍价。后来他也补充一句，可是我会等对方说，说自己开口说便宜一点。我们都会想自己的，可是当我从想自己跳出去为别人想的话，我整个生命会不一样。他的思考方法会跳脱很多很多局限，很多我不包不包不但是利益的问题哦，我的思考也包括公不公平的问题哦，我的思考也包括委不委屈的问题哦，蛮多这些啊。保罗讲的事上背后很多很丰富的应用。那我是否甘心乐意为了别人的好处我就放下我的自我想法？如果更晋升一层是神的荣耀，神的荣耀。保罗一直在想哥林多教会，这个教会是神要得荣耀的。每一个神给的属灵恩赐是要神是要荣耀他自己的名，每一个神给教会的祝福神是要荣耀他的名，也包括每一次有试炼来了神也是要荣耀他的名。对，因为我这个人事实上不是我自己了，我是被拣选的被救赎的，那我们的教会也不光是自己的教会了，是神的教会。如同保罗在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写信给神的教会，所以如果我找到我的定位，我是被拣选的，教会是被拣选的，那我所面对的这一切呢，都会变成荣耀神。荣耀神不是一种吃苦的口号，荣耀神是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很积极的动力。他这个动力，我这个人可以荣耀神啊，我就会觉得我更兴奋。我那么渺小的一个人可以为神做工啊，我就会觉得更荣耀。所以他不是一个吃苦背后，没办法，我要荣耀神，我要吃苦，我要怎么样？是倒过来，因为荣耀神，我觉得太荣耀了，我觉得值得。我只要放下一点点，别人就得着祝福，值不值得？值得。如我只要讲一讲，就一个灵魂得救，值得。我只要吃一点苦，反正这个世界都会吃苦嘛，为自己吃苦，这个叫什么呢？活该，对不对？那我为神吃苦，是不是很荣耀呢？是不是反正都要吃的话，我就为神吃嘛？对，我不要为自己吃，那是吃亏了。那所以原来神透过保罗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图画，保罗这个人想东西很特别哦，他想到一个动力。你面对苦难没办法忍受吗？这边就说你是可以受得了的，因为经过神过滤。真的是受不了的话，神会开一条路，对啊。现在你对自己很自满吗？保罗说：“你不要自满，我们的祖先全部都死在旷野。”对，所以面对真实的面，保罗是很锐利的。他看见问题所在，可是他也看见出路所在。他更看见一个荣耀的吸引力，就是荣耀神，荣耀神的吸引力。对啊，所以他大大鼓励哥林多教会不要怕，不要怕。他说不拘系犹太人系利利人系神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很特别哦，一个人会让神的教会跌倒吗？原来会有，原来会有。他说不拘系犹太人系利利人神的教会，我们都不要使他跌倒。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我们的生命很有影响力，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影响力，都有他的影响力，都可以荣耀神，他成为一种动力，他成为一种动力，我们可以继续走在蒙福道路当中的动力，因为总会有出路，而且结果就是神的荣耀，人得益处。那我会受亏损吗？不会，我这个生命也会得奖赏。阿们，我们来敬拜神。